箴言里面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OK， 我不晓得以前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敬畏一位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以前刚那我讲的是刚信主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读这句话，为什么这个是智慧的开端？有没有人 有相同的 question？ 我的同样的，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当你敬畏一位神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 humble， 你才会谦卑。很多时候我们人的智慧，我们的失败都在什么地方？因为骄傲。很多时候骄傲变成我们最很多人最大最大的一个致命伤。不管你成就有多高，其实你成就越高的人越容易在这个上面失败。 OK， 当你的有钱有权有这个智慧，你的智慧你觉得超过所有全世界的人，你啊，例如举个例子来讲， Elon Musk 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曾经是最有钱的人。谁是权力最大的？全世界美国总统算不算？美国总统算。 OK， 我们中国的习近平主席算不算？布丁，普丁啊，不是布丁，讲错了，普京要被杀头了。布丁，这些人真的是他的权力，他的金钱上面的掌握已经超过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时候，当他超过那时候，他能够谦卑，不容易哈，不容易谦卑哈，不容易谦卑。那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哈，这个就是在《生命记》里面，主我们的神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说：“你要怎么样来教育你的孩子？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OK， 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下来，跟孩子讨论很多你的功课，但是都没有跟神没有关系哈。你跟你的孩子争执说 ，OK， 要练钢琴。或者要争执上面，你要把房间打扫好 ，OK， 你要把功课做完，但是从来没有谈到神 ，OK， 那他的生活就渐渐的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因为其实我有跟几个 teenager 聊天过去，他们的生命里头，他们知道有神，他们有认识有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老师整天都在他们耳朵里头 repeat 一次一次跟他们讲这些，但是他们有没有经历有神？没有。他们经历有神，我可能也管不到他了哈。他的经历的神，因为他一天一个礼拜下来，我见他只有什么两个小时，真正有机会跟他聊天，也许讲个五分钟。有些孩子我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谈，但是跟他一起经历神的是谁？巴拉，就是你们啦。OK， 所以如果你能够借用任何的机会跟他一起经历神，那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OK，
是跟他讲的时候 ，I know already， 我已经知道了。
Yeah， 其实我觉得孩子他 ，OK， 很多时候 我太太说她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她只要跟孩子讲过一次的事情，她就不要 repeat， 因为孩子会觉得你是这个很烦，很烦。所以很多事情，尤其是你要教他收什么东西啊，要做什么事情，这种事情讲一次就好了，一次，第二次以后你就不讲。但是属灵的事情的话，你要怎么讲？不见得是要口头讲啊。我们上次也提过，你的身教，言传身教很重要。言传身教 ，You don't have to say it, you have to do it, you have to behave like what you truly believe. OK， 好。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的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啊？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恩赐 ，OK。其实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你的孩子，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解释，就是说你从一个角度来，你知道你孩子恩赐是什么。我现在在教会里头碰到一些孩子很脑袋转得很快的 ，OK， 很会说，我们中国人是狡辩，很多很会狡辩的孩子，脑袋转得非常快的，我觉得这些人也许他是很好的教师或牧师啊，会不会？他脑袋转得很快。他
如果走在正道上就可能，走不在正道上就是其实是不好的。
对，所以，但是就是说，对一个父母亲来讲的话，对一个老师来讲 ，OK， 你宁可看到有 potential 的孩子 ，OK， 你更不喜欢看到一些孩子就是死气沉沉的，不是不喜欢了，就觉得 there is nothing excited about this。Kids， 但是有些人是很容易怎么样，很会去启发。这个是这个是中国人是什么？伯乐他。有些人是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孩子是很有天，很有智慧，知道怎么启发智慧，这个孩子的智慧。OK， 那其实我们家里头，我觉得美莹比我更有这方面的恩赐啊！他看到教会每一个孩子，他都觉得这些孩子都很有 talent。OK， 你只要引导的对，引导的对的话，就他们都很有 potential。OK， 父母亲的属灵职责有什么？哎，怎么不出来？死掉。死掉了。哎。这时候就有很多青少年会来帮我，他们就知道怎么。我想想是不是因为
OK，
认识神，经历神。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跟孩子讲 ，OK， 有神。有耶稣，他们也认识这位神哈。你问他们什么圣经的故事啊，他都知道。但是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他自己经历神。他有时候不见得自己要经历，他要看到父母亲怎么经历。父母亲，你今天碰到工作上的一些挑战，你碰到生活上的一些挑战，在教会上面你也碰到挑战的话，教会的服事上面有什么挑战？他也要知道， 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哈，我们自己常常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服事上面有什么哪些的问题，他们都听得到 ，OK， 他们也看得到。孩子就在当中，哎，看到父母亲怎么处理啊 ？OK，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常常有青少年的父母亲都常常跟我讲，哎，你把我的孩子啊，晒到这个什么服饰上面，或怎么样，晒到这个服饰上面。OK， 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就没有一个机会。你自己在教会的服事里头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看 ，OK，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哈。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事，你就带着他们，即使再简单的事情哈，我觉得像我有看到有些父母亲，即使他们在打菜，爱宴的打菜，他也把孩子带来啊 ，OK， 他们能做什么呢？摆筷子，摆什么？就是说，你要想尽办法啊，让孩子在你的生活里头 ，they are part of your life，part of your life， 即使在你的生活的困难当中，也是 part of your life。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父母亲想要保护我们的孩子，或者不让他们从小就好像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压力困难，就把他们 shield OK 保护的太好。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小孩子其实他能够承受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蛮多事情。最后要怎么样？他自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OK， 那这个其实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可以了。孩子很多时候不见得你可以，他们可以。我自己的观察啊，其实大学其实他们真正的生命改变在大学，大学在他们的人格发展或者是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哈，很多时候都在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个蛮大的改变。我自己不晓得。我自己想想看，我自己回想是大学，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回想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头，大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你的人格 milestone。OK， 那其实很多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只是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基础成为他们的踏脚石。他们在大学里头可以怎么样？我觉得活出基督的生命到大学里头，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有自己可以选择的自由，他们怎么样花自己的钱，他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时间，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要交什么样的朋友，他们可以去哪个学校，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要自己决定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把他们的生命真的活出来。当他们有那些自由的时候，他们就活出来那些生命。我不是说一定的哈，就可以那时候就有 potential， 他们应该要活出他们的生命来啊。那我们把孩子在永恒中与神的关系看为最重要，还是把孩子今生的平安稳妥看为最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本末倒置哈，本末倒置。我们把孩子这一生的，很多时候我常常问青少年的父母亲，你孩子怎么样？哎，学校里功课都还好了，就讲这句话。我问的说，你的孩子到底怎么样了？他们在所有的父母亲的脑袋里头，就只有说。他功课没怎么样，其他都好。嗯，属灵的上面的东西更重要，更重要哈。第一个，从小就要知道神、耶稣， 那对不起，我坐下来啊。我今天早上已经站了一个早上，哎呀。从小要知道神跟耶稣，我不晓得像 Christy 你们的孩子，还有 Chris 你们孩子现在是最小的，这边的孩子都非常大了 OK， 而且他们有 the second one coming OK， 那其实从小教导他们感恩，从小教他们祷告，敬畏真神，圣经的故事。我孙子他虽然才一岁六个月，我们晚上他要睡觉之前，哎，我儿子规定的哈，我们要跟他讲故事。他哪听得懂啊？我那孙子讲的都火星语，我都听不懂，还
火星语。
他现在一个字也，比如发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还不会发呀，谢谢。其他的我都听不懂，对不对？但是我儿子说你要跟他讲故事，我们就把那个圣经的那个儿童版的圣经拿出来给他看，翻他就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他看到什么图，他就有时候盯着看那个图，那个都有。很漂亮的画面，你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就像认知里头就知道很多事情，要感恩，要敬畏真神，还有很多圣经的故事。你不要以为他听不懂，我觉得还，我应该讲好了。现在 AI 不是很夯吗？啊。AI 的东西就是说，你跟他 repeat， 跟他 repeat， 跟他 repeat 以后，他就是慢慢学进来。其实 AI 就是想要学人怎么学习啦，哦。其实人的学习方法就是说，当你跟他讲很多次的时候，不要等到 teenager 的时候才讲很多次啊。teenager 的时候就只能讲一次而已。但是小时候你跟他 repeat 很多次，他就学起来。OK， 那像小孩子，你不用，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我们教会是在幼儿那边服侍。幼儿就是说我讲的是像路易斯还有小新他们带的那个 ，OK， 就是 Emma 那一班啊
，Toddler
那一班的孩子啊，其实当老师很容易，歌你就选一首歌就好了，一首歌。一个月下来就是 repeat 故事的话，也是同一个故事，你这样讲，一个礼拜讲，哎，下个礼拜还是讲 ，OK， 还是讲一次 ，OK， 其实很简单哈，准备他们的功课教材其实是太容易了，这个你要偷懒的话，因为他们需要 repeat a lot of repeat，OK， 他还不想要你变化太多。那所以顺便帮你推销一下他，你是不是在找老师？
对，preschool
要找老师啊！你看 Christy， 你看怀着孕还在那边教，你们这些母亲的话，如果能够帮他一点，跟 Christy 讲一下，好吧？好吧？那这个是从小的，而且我刚才偷偷已经教你们一招了哈，不用准备太多。不用准备太多 ，repeat the same old story，repeat the same old song，that's okay。OK， 接下来就是要他们学习认识神跟耶稣，不只是说知道有一个神哈，其实对他们来讲，神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其实谁是他的神？父母亲，你就是他的神。OK， 所以你要 behave 好一点啊。你要别啊 ，OK， 学习榜样，学习榜样就是向你学了哈，因为他们要认识神跟耶稣的话， 你就是那个榜样。常常祷告，阅读圣经，参与服事。我觉得前三样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你可以参与他，帮助他，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们都在看着你。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大一点以后，他们就会觉得很 boring 了。 OK， 你跟他讲一次两次三次，哎，你要读经啊，你要常常祷告啊，这些都不要讲， You just do it。 OK， 因为 我觉得我女儿后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她怎么学习祷告，她就是看到爸妈以前常常在祷告，或礼拜三会去参加祷告会，她就觉得祷告是应该要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生活，他就这样学来。我们也没有跟他讲说要祷告，当然其在主日学里头，在教会里头很多弟兄姐妹有提醒他们，但是父母亲的话，你的工作不是在提醒，你的工作是做活出那个生命，活出那个榜样，让他们学参与服事。我觉得啊，小孩子啊，服事这个机会啊，你要让他们觉得这个服事不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服事有没有乐趣，有些人服事 是苦得要死啊，很累，但是有些人的服事让人家都想要参与。那我孙子其实在我们家这两天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要收东西，他东西一玩就开始丢啊，啥你要怎么样把他叫回来跟着一起收，或者说跟他一起玩，有点半玩游戏一样，他可以帮着你收。如果你能练成这招的话，那就很好了哈。但是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对他来讲从小破坏是最自然的事情，自然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小孩子你要能够动脑筋，怎么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Mary Poppins 这个那个叫什么？中文不晓得翻译什么 ？Mary Poppins 那个是我们最喜欢看的，小朋友最喜欢看一个。没办法，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我就不晓得要怎么讲了。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
nanny
有一个 nanny 保姆是吧，有一个保姆，英国应该算是英国 Disney 拍的一个算是影片吧，影集还有电影，它基本上里面就是说你怎么样让孩子觉得收拾东西也是一个游戏，游戏一个游戏，他愿意，孩子最喜欢参与的事情就是游戏嘛。你如果能够把任何事情变成他的游戏的一部分的话，他就很乐意做。如果你的写功课也是他的一种游戏的话，那他就会做得很快，而且做得很愿意自己主动的去做。我上次已经分享过，我儿子那时候在学校，在高中的时候，他从来不把功课带回家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一组的同学，他们有一个 competition， 像游戏一样，谁 finish 的功课，第一个 finish 功课，他们好像就是说 I win the game。 所以
他叫做魔法
魔法保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片，看过哈，魔法保姆，那个片子里头，那个 Mary Poppins 就是说，她是一个 nanny， 她就常常想到一些点子，让孩子们觉得她所参与的事情是一个 game。那我刚才讲说，我儿子就是他写功课也是一个 game， 对他来讲，所以他跟他几个朋友下了课不出去玩。下了课就在写功课，把功课写完了回家就没事做。对我们来讲，哎，不晓得怎么样定，因为他的功课都是做那种哥德奈夫的那种功课， OK， 做 sentence 也是一句话能够那么长就好了。OK， 不会超过太长的。那对他来讲是一个，他把他的写功课变成一种工具，是一种游戏的话，他就没有，他不是那负担那么重。像我女儿的话就觉得，又是一天的功课来了，他就拖啊拖啊，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很多时候你的对任何事情的一个态度，很多时候就会反映在孩子们身上。你对一个面对一件事情的一个，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轻松很乐意做的事情，你的孩子有没有 sense 到？ OK， 那我觉得这个是参与服事方面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参与。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事让你觉得很喜乐的话，你的孩子到了教会里头，你不需要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来服事，你不需要来 找这些老师说，哎，你请你帮我的儿子女儿assign 到一个服事的岗位上，他们自己就会来找老师了，因为那是一个对他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经历神，我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才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 youth 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在上个礼拜曾经有机会跟一个同学可以传福音，因为他的同学也对于福音有兴趣，结果他 for some reason 他就没有那个勇气，还是没有那种主动愿意想要跟他分享福音的那种一个意愿，结果他就碰到一些事情很不顺利。OK， 很不顺利。那结果后来他的朋友就又在提起了。OK， 他对福音有兴趣，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信基督教，所以他就鼓起勇气跟那个孩子传了福音。然后传了福音以后，那个孩子就说：“哎，你信的基督教很有意思，我也许有机会，我也愿意要接受这个福音。Okay， 对他来讲这个经历以后，结果他很多其他的事情学校里的功课就解决了，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说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结果圣经里面说到什么，那个其他的就会加添给你，其他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本末倒置哈，本末倒置，我们就想要说我们想要追求的在这个排先排在前面，结果追求半天以后追不到，结果把神的国也丢了，神的国神的义也丢了。那对这个孩子来讲，上礼拜他跟我们分享以后，他自己就讲，他说对他讲一个很亲身的经历，他亲身经历就是说，当他这个圣经的引用是我自己跟他 apply 的，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当你先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这其他的一切就会加添给你。我从去年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生命上就很强烈的体会到这一点。去年的话，我父亲过世，去年我父亲过世。我们家里很多事情在去年发生，我儿子刚生小孩，那时候我们就回去台湾了。我去年回去台湾总共五趟，其中有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是父亲年纪很大，身体不好，所以我们把全家都带回去看父亲。 OK， 那一次是基本上是一个很喜悦的事情。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自己回去了，我跟美莹回去了。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重了，
运动，只有我回去，我讲说，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回来了以后，我父亲就病逝了 ，OK， 所以我跟我们全家又都回去，包括我孩子啊、儿子、孙子啊，什么全部的第一次回去的那一趟人，又全部回去了，经过了丧礼啊，然后再过来就是我母亲又生病了。所以我回去，然后美莹的母亲也生病了，反正来来回回就很多趟就对了。然后这边教会的服事又很多 ，OK， 你总是有取舍。这句话，先求神国的神的国神的义，一直在我脑袋里，一直出来。其他都要加添给我 ，OK， 包括我。一月份后来去那个去参加算是短宣了哈，我自己去参加去一些 mission field， 去新加坡，去 Cambodia， 去越南，我自己经历很多事情，因为那个是因为有一个牧师老牧师我一直想不出来他中文名字，不过我知道张宝华，谢谢。我因为我刚才在英文组那边讲到 Paul Chen， 我只是一直就想不出来他中文名字张宝华牧师，因为他十几年前邀我去，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然后我就觉得很亏欠哈，因为为什么十几年来他现在已经94岁了 ，OK。那他的接班人是一个叫赖牧师的，赖牧师也来到我们当中过，2年前还是去年是，去年的宣道年会，宣道年会的讲员赖牧师，他又来跟我讲，说你可不有没有机会来我们这边看看了、啊？那我在想，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好在我去了，因为我。回来以后就心脏病了，那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的恩典哈、哦。我在那边的时候没有心脏病，因为那边吃的实在是很好吃。那个他们我们去那边，他们都是招待的很好了哈。那个越南河粉啊，其实柬埔寨吃的很类似越南菜。那新加坡更不用讲，新加坡什么都有，那个，所以吃的那时候没有吃出病的话，也是感恩了、啊。那我回来以后才生病，那我现在在想，就是说我如果当时就想到早一点就知道说我有心脏有问题的话，我可能又把这个一割下以后，又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会去。我觉得这是亲身经历神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会加添给你。当然，我不是说什么你想要的都有了哈。我的意思是说，神会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当你神求神的国、神的义，其实我自己经历这句话以后啊，我就现在很多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碰到有什么挑战的时候。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亲身经历过。但是你要问问看你的孩子，他是不是停留在只是认识神上面，而自己从来没有亲身经历，或者他没有看过人经历过哈，他没有看过人家别人经历过，他只在教会里。碰到很多的主日学老师而已，主日学老师也是只有 talking， 他也不会分享他的生命上面有什么经历，那就很可惜哈，很可惜。活出基督的生命，你觉得孩子可以做到这些吗？传扬福音，服侍众人，爱神爱人，完全。Maybe not today. 但是你有没有预备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孩子可以这样？这个是说特别是做到最后了，完全奉献了，你的孩子哪一天跟你讲说，爸爸我要去做传道人， Are you ready？ 不容易哦，
自己都做不到，
自己做不到。OK， 所以自己做不到是你就觉得他也做不到吗？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放不下。我碰到 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是啊，自己知道这个苦很辛苦，舍不得孩子吃这个苦。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经历过神的那句话，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都会讲，那我觉得那个如果你真的可以经历那样，你就会舍得，你就舍得哈。撒种的比喻，我觉得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哈，非常熟。你希望你的孩子当然是一个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大家都希望你的孩子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哈。做父母亲的，你们能做什么呢？你能帮他松土吗？你能帮他浇水吗？你能帮他修剪吗？都可以啊，你都可以做得到。你可以帮他修剪，你可以帮他浇水，你可以帮他，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的孩子如果说到了结实百倍的时候，是要变成那个啊，那个出熟的果子要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愿意吗 ？OK， 也许我今天的要求可能是已经太多了 ，OK， 但是我觉得父母亲，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母会里头，我们现在，我儿子那个阶段，大概有4到5个孩子变成传道人，包括去年我们在 Youth Retreat 的时候，不是 Youth Retreat， 我们教会的 Retreat， 那个青少年的讲员，他是我们母会出来的，包括他总共有4、5个孩子成为传道人。那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我们到底那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啊、但是很感恩，因为看到这个 generation 的孩子能够站立出来，能够来传讲神的福音，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自己也听到一些，就是说传道人在讲，就是说我们下一代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缺传道人，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代的非常缺传道人。那我觉得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说，我们要跟天父一起同工哈，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结实百倍的。OK， 灵命的发芽跟成长哈，这好像是重复了我，基本上重复了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 OK， 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了，免得你们像 teenager 一样。但是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属灵的这个环境 ，we provide to them every moment 都可以，所有每一个 moment 你都可以 provide 给他。
其实你这个是 summary。
哦，我是 summary， 谢谢 Grace， 谢谢 Grace， 我又想到哈，因为我刚才不是想说，我们觉得我们的孙子很有这个音乐的这个的天分，因为为什么觉得他很有音乐的？因为他只要听到音乐，他就开始跳舞，拜。然后去年的时候，他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个 youth 的那个 Christmas play， 我们本来以为他可能会坐不住，没想到他那么小，他去年才一多久？四个月前，一年五个月吧，哈，一岁多一点点。他从头到尾一直在拍手，一直在拍手。我们就觉得，哎，这孩子不太一样。所以昨天来到，前天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放一些那个圣诞节的歌给他听，他在那边跳啊跳。我觉得就是说 ，you provide an environment。任何时间你可以，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他的任何学习的东西跟属灵能够沾上一点关系的话， as a parent we should do that， OK， 你不需要讲 大道理，就是这样子潜移默化当中让他能够就像一个 game 一样哈，玩游戏一样，他就慢慢的融入在当中，没有所谓的这个强迫，或没有所谓的唠叨，那个是最好的。设定生命的优先次序，精力跟时间啊，这谁的精力跟时间、啊？是你的孩子还是你？都有啊。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时间跟精力有限，我们怎么样排而来，帮他们排而来。他们的时间优先顺序，这是最后一个。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是总结，师母，谢谢你。OK， 好，让我们今天又是提早下课。学生最喜欢的，好，那我们低头祷告。
我不太清楚你想表达什么。
这个 AI Apple 的 AI 还不够好，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我们有儿女，我们还有孙子。我们知道这个神你自己的美意在当中，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来培养虔诚的下一代，让他们有智慧，那个智慧是属天的智慧，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生命，那是属神的生命，让他们有一个体谅别人的心，那是从神而来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属灵的环境当中，让他们能够从小就耳濡目染，所到之处都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作为，好让他们经历神你自己，好让他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谢谢主，求主祝福每一位家庭，他们下礼拜的脚步出入的平安。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圣名，
阿门。
好，谢谢。